好的，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另一卷书《但以理书》。上面的人可能过一会儿才能下来。《但以理书》呢，大家要读的时候觉得好读吗？不好读。其实不好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这卷书的性质认知发生一点偏差。我们看一下犹太圣经和我们今天基督教圣经的分类，你会发现《但以理书》在犹太圣经当中呢属于圣卷，在这个地方，而在我们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呢，它属于先知书。那么这个分类就导致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产生很大的分歧。比如说我们读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我们都会读到说上帝让先知把话语带给他的选民，是吧？那你读但以理书读完以后，你会发现上帝究竟在讲啥呢？你好像得不到这种感触，是吧？这就是这两卷书卷的区别。如果是先知书，那么上帝会让先知把他的信息带给他的选民，这是主要的目的。那如果是圣卷呢？圣卷其实不是上帝要带给我们信息，是属上帝的人如何向上帝表达他的心理状态，喜怒哀乐，也就是说它属于诗歌智慧类的。所以你从但以理书就读不到先知给你有太多的话，但你会读到但以理如何对上帝做出反应。换句话说，这卷书属于生活类的书卷，也就是你读完以后应该学习但以理如何在上帝的面前生活，而不是在里面找上帝要告诉我什么样的话语。大家明白这个区别吗？好，我们知道这个区别以后呢，读但以理书就会相对容易一点，否则的话我们会比较麻烦。好，但以理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中间有谁叫丹尼尔，或者你们家的孩子叫丹尼尔，很多，这个大家一问都知道。丹尼尔什么意思啊？但以理，那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我说但以理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神是我的审判者。当你给你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那么但以理我们知道他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巴比伦人给他起了另一个名字叫伯提沙撒。这个名字呢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巴比伦文化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叫比勒所保护的。那么大家问起来，比勒是谁啊？比勒就是巴比伦当中众神之神，就是在巴比伦地区偶像里面最大的那个神。所以他们给但以理起名字说，你原来的希伯来文是上帝是审判者，现在是我们的神保护你，就起这样的名字。所以这个人呢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丹尼尔，还有一个是巴比伦文，也就是巴比伦文化的名字叫伯提沙撒，这就是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一生当中呢活了差不多有80到90岁，准确的年岁不好判断，最大的难处是他的出生年月没法判断，所以导致他的多少岁不好判，他的死亡年岁还是比较准确的。好，大概活了80到90岁，所以他的时间很长。这个人呢是四大先知之一，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当中有四个很重要的先知，有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和但以理。这四个大先知都写过先知书，只有但以理写圣卷，他不写这个先知书，他写的属于圣卷，前面那三个呢是先知书，所以这是有一点区别。他的任职时间呢大概是在公元前的605年到530年左右。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呢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当时呢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掳了，亚述帝国呢处在极其削弱的阶段，巴比伦帝国正在兴起非常发达，那么南边的犹大国呢即将灭亡，国家还没有灭，圣殿还在，处在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但以理呢是巴比伦帝国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被掳的那一批人，也就是他是最早被掳去的那一批人。那一批人其实人数很少，但是全是犹太当中的精华，是他们的精华人才。那么但以理的特征我们知道是什么？ 啊，读过但以理书的，但以理书，但以理这个人最大的特长是什么？解梦，对吧？他很会解梦，而且就是他有很多的神奇奇事伴随着他，很会解梦，他很有智慧，所以呢，他就是被第一批提去的人。那么被掳去干啥去了？去服务巴比伦皇宫，也就是说皇宫里面需要服侍人员，那么但以理就是从以色列当中的人选当中选出来，被掳到巴比伦当时的皇帝的皇宫里面去服侍皇宫，所以他是很有智慧的人。那当然长相也不会太差了，太差的皇宫是不会选的，对吧？所以你知道他是个很好的人。那么他的生平呢，基本前半部分圣经没有任何记载，历史上对他的资料也很少，不知道他在犹太的时候的状况如何。从他被掳以后，他就生活在巴比伦的皇宫当中，所以他的生活条件呢很优越，他不是没饭吃的那种，他是有什么饭可以选着吃的那种，所以大家知道他的生活很优越，一直到最后的波斯帝国王朝的时候他才死掉。所以他中间服侍过四个巴比伦的皇帝，我们在后面的可以看到这个。他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530年到537年左右。死在哪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城市叫苏珊，死在苏珊。苏珊呢是在今天的伊朗境内，不在伊拉克，在伊朗境内。但是他今天呢，如果你去中东旅游的话，有一个但以理墓，大家谁去看过吗？但以理墓并不在苏珊，他是死在苏珊城，但是这座墓呢后来被迁移到乌兹别克的萨马尔罕这个城镇里边。你到那儿去的话，那有一座但以理墓。那么究竟为什么要迁到东欧去？谁迁的？什么时候迁的？这些问题呢比较多。但是但以理书里面很多很多的争议，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神学上的争议，里面意义上的争议，以及我们读的是理解上的争议，很多很多都是因为这个人和他所服侍的地点造成的。我们慢慢的一个一个大家讲。如果你去看一下的话，但以理墓的最初期的建筑大概是这样一个样子，后来呢被重修过。这个地方里面有最大的一个特征，他的墓里面有一个非常长的棺材，这个棺材听说有好几米长。当时做成这个的原因是因为那地方早期的人呢，他们把但以理墓里面的一些东西给偷去，结果发现凡是拥有过但以理遗物的东西，那些人呢都飞黄腾达，所以他的墓就被盗了。那么这个后来呢，因为他属于伊朗，伊朗呢就政府开始为了保护这个人物文物呢，就跟他说修一个很长的棺材，让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棺材的哪一节里面。这实际上是一个办法。那么这个同时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人对伊朗这个国家其实并不太了解。如果你了解，在中东里面伊朗是最亲近基督教的一个国家，所以在伊朗里面的好多基督教的一些文物被历史性的保留下来，其中一个就是但以理墓。大家知道还有一个是什么？以西结的墓，不是以西结，叫以斯结，就是那个波斯皇后以斯结的墓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要不然中东这些文物是很难保留下来的，因为伊朗里面到现在为止基督教在伊朗的国家里面拥有一席席位，这个是在中东的国家里面非常难得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重重的看伊朗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那么但以理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却在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拥有很高的官位。最后呢，你看他的墓像穆斯林墓还是像基督教的墓呢？它是一个穆斯林墓，它里面的棺材上写的全是阿拉伯文。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为啥有那么大的争议呢？就是大家在争议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上帝的仆人呢，还是一个穆斯林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怎么去理解他呢？为什么他在这样一个墓里面？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上的争议，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不写先知书的原因，可能和这个有关系。这个先知同时代呢一共有五个先知， 耶利米，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先知是在耶路撒冷侍奉的。西番雅是在他子后的一个，他主要是在宣判说这个国家犹大国即将灭亡，然后神要复兴。然后哈巴谷，他写的东西很短，605到587年的时候，他说地上的罪恶已经让上帝无法睁眼相看，所以要毁灭这个国家。那么紧挨着下面一位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子后呢就是以西结。我们知道以西结实际上他侍奉的年代比较晚，但是我们的圣经当中呢，以西结书是排在前边的，所以有时候这排序呢会把你思想搞乱了。我们的圣经排序是按照篇幅长短来排序的，不是按照时间前后来排序的。所以但以理的职责呢，就是说被掳子民仍然要看到上帝仍然在掌权，这是他的主要信息。那么这三个先知很重要的，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侍奉，以西结在巴比伦的河边，那么但以理在哪呢？就在苏珊城，在这个区域。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先知侍奉的地理位置吗？这三个先知处在同一个时代，耶利米是世界侍奉的时间比较长的，从亡国前到亡国后。那么以西结呢，跨越了中间那么一小段。那么但以理主要是在外邦，也是在圣殿被毁和被毁之后一段时间之内，主要是在被毁前后这一段时间，三个重要的先知。那么这些书究竟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历史当中争议非常大。大概不管怎么争议的，一般都是两种，一种说作者就是但以理，那么这个大家都很认，我们今天认为是但以理。那么还有好多人不同意，说这作者可能不是但以理，因为他里面写的东西呢太过准确。如果是但以理写的话，但以理是公元前605年的人，但是他在书卷里面预言了当时的巴比伦帝国、马代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那你想想这个历史跨度多大。所以好多人就不可能那个那么早就写好了，那么他就不知道的。这个只有一个理由，你要相信他是上帝的先知他就知道，你要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先知，他在当时他也不知道。所以呢，基督教一般认为这卷书的作者就是但以理。那么这卷书作者引起大家怀疑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卷书不是纯粹用希伯来文写的，它里面有一大部分是用亚兰文写的。那我们到后面给大家介绍为什么要用亚兰文来记载呢？因为他侍奉在巴比伦帝国，他当时的口语就是亚兰文，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介绍那个。所以知道这个作者以后，你大概就知道他的写作时间上会有两个不同的看法。如果是但以理写的，那么就一定在公元前的六世纪左右；如果说不是但以理写的话，那就一定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就是二世纪左右。否则的话，你不可能知道罗马帝国，对吧？所以这个历史可以看得清楚。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理念：如果你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那么先知知道这些事情不是大事儿；如果你不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么所有里面讲的预言都可以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但以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认为他是但以理写的，他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时候写的，是在但以理那个时代写的。那么后来在1854年的时候呢，在巴比伦的吾尔，也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那个地方，挖出一个文物，那个文物当中呢有一个用泥做的一个小柱子，上面那个柱子上面刻了当时的一段文字。那一段文字大概告诉我们，但以理书是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写成的，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好的一个证据。但当然了，也有人会反对，对吗？那么但以理所处的时代在犹太历史当中，它的背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在犹太约雅敬王第三年的时候被掳去巴比伦，也就是公元前603年左右，03到06，有些书上也是06年，有时候是07年，大概就是03到07年左右。那么这个时候是约雅敬执政，我们知道这时候以色列的王里面有约西亚、 亚哈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那么其中呢，约亚哈斯和约雅敬只执政了三个月，都被罢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那么频繁的交换君王呢？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国家北边已经亡国了，南边的犹大国呢受巴比伦帝国的控制。那么巴比伦帝国如果强盛的时候呢，犹大国就必须向他进贡；如果巴比伦帝国稍微弱势一点呢，犹大国就和埃及联盟，就不给巴比伦进贡。那么导致巴比伦来攻打，攻打回来呢，就会重新把这种局势搬过来，他们又得向巴比伦进贡。那么每一次打回来呢，就要换一次王，否则的话，以前的王不听他的，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能看到，这是因为政治因素引起来的国王更换以及后面的一些后果。那么约雅金就是因为背叛巴比伦王，不向他进贡，导致巴比伦第一次南下攻打犹大国，就掳去了最优秀的一部分人。那么但以理就在其中，所以他被掳的时间比其他的先知，比这个以西结要早，要早很多。你大概从时间上看，那么当时的背景是什么状况呢？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围控，几近灭亡。圣殿还没有被毁，但是已经停止了几乎所有的正常的这个敬拜和营用方式。祭祀制度，利未人大多数都已经失业，没有工作可干。上流人物已经一部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先知那时候带的话语呢，也比较沉长，比较沉重。比如说耶利米带的话语说：“投降吧，不投降命都没了。”就这个信息很简单嘛。说你们不要再犯罪，悔改吧。以西结给的信息呢，说你们看吧，上帝离开了耶路撒冷，他的宝座到外邦，到巴比伦了。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人听到的信息呢，都是这个国家没有希望，是这样一种信息。那么在当时外邦人的局势是，北边的巴比伦王朝非常残暴，是当时中东地区最强势的一个军事时期，一个国家。那么南边的埃及呢，是死而强盛，死而弱小，死而强盛，死而弱小，不停的在变化。那么在巴比伦这个地区呢，又是偶像崇拜遍布全地的一个地方，到处都是假神偶像。那么但以理所处的地方就是面临在这样一种局势里面，而他是身处巴比伦的皇宫。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属上帝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你能干什么？干什么？这就是但以理书的产生。这时候的智慧人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他就开始写书。写什么书呢？因为在当时被掳的人也不多呀，第一次被掳的人并不多呀，读也就是说读者也不多呀，那写给谁呢？写给上帝。也就是说但以理要把他的内心对上帝的这种内心表达表述出来，这就是诗歌智慧书。所以但以理书不属于先知书，属于诗歌智慧书。人在这个时候呢，很容易自己对自己或者对自己所敬仰的东西来抒发感情。我们中间有没有年龄大的被文革时候被关起来的？你是高等教授被关到牛棚里，你干嘛？你还会做实验吗？你不会，你会写一些东西来抒发记录你当时的心情。这种心情的表述属于圣卷，诗歌智慧书。所以但以理书并不是告诉我们上帝给你们的信息是什么，不是的，他在告诉我们基督徒，也就是属神的人应该如何在上帝里边生活，他在讲这个东西，这就是这一卷书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但以理在那个阶段，他在皇宫里面不愁吃不愁穿，就是见不着上帝，见不着圣殿，见不着任何敬拜的事，怎么办呢？写书，那就是他的作品，叫圣卷。所以他的目的呢，不是要写给很多人看，这种书卷很难给好多人看的，对吧？所以他是写给当时的被掳的犹太人，很少的一个小族里面的人看的，因为他在巴比伦的皇宫当中。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被掳到这里了，我们离开了圣地，离开了圣殿，离开了我们敬拜的耶和华， 那我们在外邦的皇宫当中，不出吃不出穿，上帝还要我们吧？是不是？如果你是代理，你会问这个问题吗？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我是敬虔的敬拜上帝的人，现在上帝还认我不啊？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但以理表达的所有的作品的核心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在写。所以他的目的呢，就是说虽然你在外邦，虽然圣殿没在身边，圣地没在身边，耶和华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你仍然要保持你敬虔的犹太信仰，保持你传统的犹太信仰。这就是但以理书。所以他不是一个先知信息告诉你说悔过悔改吧，他没这种信息，他是给自己说我要因着上帝来过我敬虔的生活。就像老教授关在牛棚里一样，你说因着我是教授，我在牛棚里面我也照样是教授本色，对吧？不能说因为关了牛棚就成牛了。他说这个样，他是要表达这样一种气氛。所以说这卷书后来给这个以色列历史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卷书在犹太人当中被称为中性派犹太人的宣言，也就是当犹太人在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但以理书是他们的一部宣言书。你就知道这个分量有多重啊！因为但以理当时身处绝境，但是他能够表达对上帝绝对的信心，所以被称为宣言书。他的信要写的东西大概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必然会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持守真道，要忠于圣言，要听上帝的话。这就是他大概表述的东西，基本的内容。那么这卷书呢，对以色列的历史影响很大。我们知道当犹太人回归以后，他们中间形成了两个非常大的派系。一个派系呢，是以启示文学为背景的，叫启示犹太教。为什么呢？因为他被掳子后，他们读到好多先知书，比如说以赛亚书讲了弥赛亚的未来，以不是以西结书讲了好多意象，不是但以理书给了好多的意象。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些意象都在告诉我们世界的末日快到了，弥赛亚要降临了。所以他们这个派系的重点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应该以盼望未来为中心的犹太信仰，这是他们一派。那么还有一个派系占有最主要的这个犹太人的人群，就是以斯拉为背景的叫拉比犹太教。我们知道以斯拉被掳的时候，他出去以后他干嘛呢？他是个文士，他干嘛呀？他把所有文士里面的那个圣经都给他别到一起。他说原来都是一卷一卷比较乱，我现在被掳到外邦，这不没事了吗？开始编书，他把圣经编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旧约实际上就是以斯拉编辑成书的，把它全部编到一起的。所以以斯拉对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大的贡献就在这儿。所以后来有人跟随他的呢，就称为拉比犹太教。那么我们今天实际上犹太人和我们基督教的这个聚会形式就叫会堂敬拜制度，就是以斯拉当时所设立的。说那时候就说上帝那个圣殿不见了，我们还杀羊吗？即使没有了，谁来杀羊呢？我这羊杀了，血涂在哪呢？没处可涂了。所以以色列那个以斯拉就说，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敬拜上帝的模式，就是我们今天的会堂敬拜制度，和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敬拜模式非常相似，有诗歌，有圣经教导，有奉献，有祷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他们叫团契，这个词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彼此交流的时间，就这样一个模式。那么不同的教会呢，可能对前后有一点调整，但基本模式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这些书卷对后来犹太人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但以理书的文体它比较有意思，它记载历史但又不同于历史书，因为它所记载的历史当中充满了各种的意象。我们知道但以理好多意象，对吧？又是解梦又是弄啥，那你不知道到底是啥玩意儿。它像预言书，但是又不太像预言书，因为它所预言的东西呢非常抽象。它所看见的是大树， 一个童子那个什么金头银身，童子童腰铁腿，就都是这玩意儿。你读的时候觉得这在说啥呢？这是很难明白，所以好多人对他说他又不像预言书，但是他非常接近于启示文学，就类似于启示录一样的文学，因为他写的东西呢非常超越。他是处在巴比伦帝国时期，但是他预言了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我们知道这个跨越非常大，而且他所预言的这些时代今天回过去看非常准确。虽然说年代上面因为计算方式不同有一点差异，但是所有的这些朝代一个不误，全都在他的预言当中。所以但以理书里面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你们在打开你们的眼睛去看。但以理说你们一定要看，看什么呀？但以理说在外邦看什么呀？他说你要在外邦看到上帝的作为。然后说你们要打开耳朵去听，听什么呀？那时候上帝的声音又没在那儿，那时候先知也没在他那个地方，听什么呀？说你要听上帝对你说话的声音。然后说你要理解你所看到的，要理解你所听到的，这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没有经过的人不会有这种感受，要听听牧师正道的时候，没被爱过的人不知道怎么爱，就这意思。没有读过牛棚的教授，你不知道教授在牛棚里想什么，是吧？读过的教授就知道他那时候想的东西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但是他当时想最真实的想法，这就是但以理。所以他写的东西呢看起来奇奇怪怪的，所以但以理书也被称为旧约当中的启示录。我们新约的启示录读的时候就觉得够难读的了，是吧？再读一本旧约的启示录，所以挺难读的，的确没错，非常难读，因为他写的东西奇奇怪怪的。那么它的结构，但以理书一共只有12章，不算太长。1-6章呢是以第三人称的身份这个笔法来写的，叙述的呢是但以理生平当中的一些事情，它是记述文，讲他在皇宫里面怎么去被人叫去解梦，梦见什么，怎么去，都是讲的私人故事，讲的都是发生的故事，所以这一段很好读，虽然奇奇怪怪的，但是挺好读的，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么7-12呢，是但以理书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以第一人称来表述的。他说：“我但以理看见什么？我但以理听见什么？”以第一人称来记录但以理所看见的和所听见的，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它里面最难读的那部分——启示文学。他看到什么铜锤、铁皮铜牙的这些东西，看到每一个国度不同的变化，看到时间70个7都是从这儿来的。但是很奇怪的是，从第2章的第4节到第7章的第28节。全部都是用亚兰文写成的。如果你按结构分的话，它是从1-6、6-12分开的，可是从按照文字分的话，它是从第2章的第4节开始一直到第7章的末尾，中间是用亚兰文写的。那么好多人就问，为什么它中间要插入亚兰文呢？有没有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我估计你肯定没注意，因为我们翻译成中文以后你一个看不出来哪个是亚兰文来的，哪个是希伯来文来的，对吧？已经看不出来了，所以你没注意。如果你现在回去注意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从第2章第4节开始到第7章的末了，全部记载的都是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当中发生的事儿。那么你在王宫中侍奉，你讲什么语？你讲当时的官方语言，对吗？那么在巴比伦当时的官方语言是什么？亚兰文，不是希伯来文，是亚兰文。所以这卷书呢里面的文字很奇怪，神学上说，你看它第1、第2部分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内容，看着分开的，结果让文字把它捏到一起了，这个讲法我觉得有点牵强。实际上事实上是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巴比伦王宫里面，所以但以理很自然的用了当时最统用的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其他的部分呢，有可能是但以理回到一个地方想起来说，我把它编辑一下， 他用他的母语希伯来文开的头，甚至后边看见的东西，看见的时候他是用可能跟他讲话的上帝先知也可能用希伯来文，所以他用他的母语把它写下来，这样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也比较真实一点。我都不建议大家说属灵的角度说那个语言把两个部分连起来，这种说法呢可以看看，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最可靠的就是但以理在什么时候以最当时最合适的方式和语言把它记下来，这是最客观的一种理解。那么这件事情呢都是解梦神机骑士，比如说狮子坑啊火楼啊都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包括第一个意象，他所看到的第一个意象也是用亚兰文写的，也可能那个意象他是在那个书山城里面当时在皇宫里面睡觉的时候看到的，所以他是用亚兰文写出来的，所以这个实际上不是那么难以理解。那么内容如果从内容来分的话，大多数的人把它分为两部分，第一到第六章是一部分，第七到第十二章是一部分，但我今天希望跟大家分成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不变，从第一到第六章它是一个叙事的部分，这个部分里面大概是这些内容。第一个第一章小的就是他拒绝吃巴比伦皇宫给他提供的食物，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吃吗？是不香还是不好还是不卫生？为啥不吃呢？有没有谁想过？
对身体不好，
对身体不好，味道不香，
垃圾食品太多。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以理敬畏上帝，而巴比伦吃的东西它是有偶像崇拜仪式过的，所以巴比伦不吃皇宫提供的食物，因为那个食物都是有偶像崇拜仪式过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的New England 叫 New England 新西兰 New Zealand 新西兰的羊肉我们今天在市场都能买到，对吧？但是新西兰的羊肉为了满足中东市场，它基本上都是通过伊斯兰模式来屠杀的，也就是屠宰场里面它都有这样的仪式，以便这个肉出来以后可以直接出口到中东，因为中东都吃羊肉。那么这些肉到我们这加拿大来呢，你就不知道了，哪个接过了哪个没接过，那上面有标签吗？没有。所以你就发现近前的犹太人为了避免这些东西，他不去买任何超市的东西，他只买他的 kosher food，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发生过什么，所以他们不吃。但以理其实不吃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帝国提供的这个玉液，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拜过偶像，所以他不吃，不是因为不好吃，也不是因为对身体不好，那时候可能没有三高的问题，所以不要担忧。那么第二章就在讲但以理解梦，这个梦解的真是难，皇帝直接告诉他，我昨天晚上梦了一个梦，我忘了是啥，请你解给我听，这个玩意儿多别扭，对吧？所以他当时的本国人一听，哎呦我天哪，这可难住我了。但以理说，我来，我的上帝告诉我你梦见什么了，结果把那个皇帝给一说，我梦的就是这，这就是第二章。第三章，因为别人要他不吃这东西吗？别人说这家伙不遵守我们的纪律，我们要处罚他，一会儿就把他扔到火窑里去。我们知道扔火窑的人里面有过三个，不包括戴伊，好多人坐着就问戴伊那时候哪去了，看热闹的。戴伊其实比其他人聪明，他在皇宫里面的位分比其他都要高，那么扔到火炉的是另外三个朋友，但是圣经里面说有四个人在里面转来转去，火没有烧着他的头发，没有烧坏他们的衣服，也没有伤害他们的身体，所以那第四人是谁啊？上帝在保护他。但以理当时就讲了一句话，我相信我的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所以没事，火要过去。这就是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呢，又是一个梦，巴比伦王待着没事就是做梦，他做第二个梦，他碰梦见一大堆东西，一棵树开始长得很茂盛，后来突然被发倒了，他搞不清楚到底咋了。但以理说，我知道，我说这树就是你，开始很发达，过不了两天你一定灭亡。对吧？他给解梦解完了以后，所以他这是第四章。第五章，当这个巴比伦王在开这个宴会的时候呢，他动用了从以色列 圣殿里面掳来的这些圣用品，比如说杯子啊、盘子啊，正在用这个喝酒的时候呢，有一个纸头在墙上写字，这把当时的人吓坏了。我们知道纸头在墙上写字这个仪式，当时的中东人都知道，为什么？中东人都读出埃及记，不管是以色列那个穆斯林还是基督徒，他们都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在里面只有一个人在石头上写字，谁？上帝之手。所以当这个故事一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趴下了，但是没人认识他写的到底是啥。所以他们就把但以理找来说，但以理，你认识这啥字吗？但以理说，我知道啊，上面写着，把你拿出来天平上称一称，你死期到了。我写的就是但以理给他解答。这就是第五章。第六章，有人又对但以理不满意，就在那个但以理所在那个苏珊城，苏珊城周围是平地，搞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干嘛呢？是当地的当时的巴比伦王的塑像，很高大。我说都得拜，不拜就杀。结果呢，但以理不拜，结果他不拜，扔到狮子坑里去。结果扔下去，狮子不理他，这人肉不相似的，不理他。圣经记载的过程说，把告但以理的这些人扔下去，还没有落地的时候，骨头已经被咬碎了。也就是狮子不是不饿哎，不是不想吃肉哎，只是不想吃但以理而已。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奇事，这就是第一部分内容。这个内容大家读的时候，虽然这些故事神神奇奇的，但是都能明白。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皇宫里面，所以用亚兰文记载的。第二部分就是从第七到第十一章，这里部分里面全部都是异象。我们今天稍微往后拖几分钟啊。异象部分，它的第一个异象是四个兽，在第七章里边记的。这四个兽都代表四个国家，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解释圣经里边可能的四个国家是哪些。第一个八章在讲公绵羊、公山羊。我们对中东历史了解的人，公绵羊是谁？公山羊是谁？海湾战争大家还知道吗？海湾战争的时候，当有人就利用这个，把这个公山羊的像打在那个油层里边，让当事人看，这是谁做的？萨达姆做的。为什么好多人很反感他？因为他这个他读过圣经啊。但以理书明确记载，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公山羊就是希腊帝国，讲的清清楚楚，上面是白纸黑字啊，这个不是猜的，不要去猜的。第九章他在讲。他说这一段历史都要有一个时间，不会永远这么记下去。他说七十个妻子后呢，就会发生一些改变。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解释这七十个妻子什么意思。那么第十到十一章在讲南北战争，也就是巴比伦最后到波斯帝国的时候，南国和北国的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呢，它的记载方式和写作模式非常类似于启示录里面的最后那一场战争，也就是三年半加三年半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们到时候给大家详细再解释可能的因素是什么。那么好多人呢，把第十二章放到前面作为第二个部分来看，我今天单独把这一章拿出来作为第三部分。为啥呢？因为这一部分的重点是上帝的先知米迦勒告诉但以理说，我现在让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把它封起来，不要讲，封起来。但是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说现在是时候了，把它打开。所以实际上这一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上帝说，但以理，你看到了启示录时候的那个景象，但现在不是时候把它完全解开，所以呢你需要把它封起来。说这一章其实有它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在里面，我们到时候呢和启示录可以要对比在一起来读一读。所以我把它这一章单独作为一个部分，作为但以理书的一个结语来看，比较稍微可能好理解一点啊。这是第十二章。那么好，现在我们要回到但以理的信息。但以理书讲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多的奇怪的事，那么多的异象， 你看完之后到底学到什么了？这是读完圣经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你到底学到什么了？你学到说但以理说你们悔改吧，不悔改世界的末了到了，有吗？没有，因为它不是先知书，所以它不会告诉你先知信息，它是一股圣卷。圣卷就是在表述人对上帝的反应，所以但以理给我们的信息是说神仍然掌权，虽然我们被掳在外邦，我们仍然要见证上帝的存在，要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这是但以理书的信息，他说你们这些所有在外邦的人不要放弃，不管你现在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巴比伦帝国，只要你在，你就过好敬虔的生活。虽然你有一个外邦的名字，虽然你整天吃着外邦人的饭，喝着外邦人的水，穿着外邦人的衣服，甚至你死了以后你的这个墓都是外邦人给你建的模样，上面用的外邦人的字体，你仍然可以过敬虔的生活。所以说御膳我不吃，偶像我不拜，我可以进火楼，我可以下狮子坑，但我就是要过我敬虔的生活。这就是但以理书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啊？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称为末世，放眼看去各种各种的罪恶比比皆是，对吧？不论是哪个发达国家发展中的还是不发达的，比比皆是。耶稣说我派你们进入狼群，对不对？让你去做基督的见证和福音，他没让你进去变成一只狼和他们斗，他让你进去是一只羊，对吧？所以说你们要灵巧，你们要像一只羊被进入狼群一样做基督的见证。换句话说，你要像但以理一样，虽然你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你作为基督的门徒仍然可以活出复活的生命，如果你要用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管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不管你戴个头巾还是不戴头巾，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吃什么喝什么，你可以过好基督徒复活的生命。这是但以理书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所以但以理书不是先知书，它给我们的是如何生活，是基督徒应该如何在罪恶的世界当中见证做光做盐，而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他不是在讲这个东西，他不是先知书，他属于圣卷。那么这卷书我们从下一堂开始呢，会给大家逐章逐节的用几堂课的时间给大家来介绍每一个事件可能会预表着什么，有什么样一些意义，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因为稍微晚一点，稍微过一点时间，我们会取消所有的问答时间啊，因为下面还有加美子卷，大家不要去误了加美子卷。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在这儿，顺便给大家要说一下。